这一次我们的主题是主正在建造荣耀的教会。
讲过主正建造教会，像神的家，像基督的身体，像得胜的军队，像金灯台。那最后一堂我要讲主在历史上已经建造了一个模范的教会，那就是安提阿教会。我们要从已经现成的一个教会来看他们的各面情况来学习。这个安提阿教会是一个不断增长的教会，是一个不断兴旺的教会。你从等一下读的圣经你就注意，人数不断增长，信而归主的人很多，等一下读圣经。然后神的恩典增长，巴拿巴看到教会充满神的恩就欢喜快乐，劝勉他们要持定靠主继续成长。安提阿教会在神的真道上不断增长，学习真道，巴拿巴讲道，保罗讲道，雅加布讲道，我相信马可也讲道，还有路求、马念等等的先知教师都在讲道。所以若弟兄姊妹不爱听到，这些人就不知道讲给谁听了。教会的事工不断增长，他们本来像说希伯来话的犹太人讲道，以后像说希腊话的犹太人讲道，以后像说希腊话的希腊人讲道，以后像说各种话的各种人去传道。上帝借着他们事工不断的增长，教会传道的侍奉同工也不断增长。本来好像没有，巴拿巴去了，又要把保罗带去，又要把马可带去，雅加布参与，以后在本地兴起了西门啊，西面，那称为尼杰的西面，然后还有路求啊，古利奈人路求，还有马念，与西律同养的马念，同工越来越多。我相信里面很多以后都专心祈祷传道，做宣教师或者做牧师做教师了。那教会啊，祷告的心也非常强烈啊，所以他们不但一般祷告，更是禁食祷告，在神面前迫切的心，以至于属灵的影响力越来越增加啊。来读圣经，又是这么小的字，我要看不见了啊。那我要找我的这个啊，我这边有印好，自己看得见的啊。好，我来读的时候，各位就看的荧幕上面啊，我就可以一面读讲几句话。《使徒行传》11:19，那些因尸体反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直走到腓尼基和塞浦路斯啊，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各位特别记住，教会的建立不是彼得，不是约翰，不是有名的大人物啊，什么人建立连名字都没有，但是只知道他们是因尸体反事件遭什么的门徒啊，遭患难，是逃难的一批基督徒啊。这个很奇妙，安提阿教会是默默无名 逃难基督徒建立起来的，到今天还不知道是什么名字。当然有的传说我不知道准确不准确，因为有些传说说是彼得去建立的啊，带一些人去，我们不加以多评论啊，圣经没有讲。好，念下去，但内中有塞浦路斯，就是居比路了哈、啊，圣经有一些翻译不一样了，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有古卷说，也向说希腊话的犹太人传讲主耶稣啊，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大家同声念一遍，请：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在安提阿教会之前，叫信徒叫门徒，圣经都有。安提阿开始叫基督徒，今天全世界都用基督徒这个称呼，这个是很有意义的。当那些日子，有几个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内中有一位名叫雅加布站起来，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这是到了格老丢年间果然有了。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啊，注意啊，照个人的什么，没有超过个人力量，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他们就这样行，把捐献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巴拿巴和扫罗办完他们供给的事，就从耶路撒冷回来，带着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啊，尼杰就是黑人的意思啊，Niger， 古利奈人路球和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这是一个贵族啊，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们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就下到西流基，从那里坐船往塞浦路斯去。有几个人从犹太教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保罗巴拿巴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众门徒就定规，叫保罗巴拿巴和本会中几个人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他们住了身，好，下面就不念了。好，那这一段记载主建造的一个教会叫做安提阿。这个安提阿教会可以讲很多点，我今天只讲四点啊，希望这四点做我们的一个模范啊，愿神赐福福音教会， 来成长。安提阿教会刚才说了，是一些逃难的没有什么名声的基督徒建立，所以神用的不一定是只有那些大名鼎鼎的啊，神用每一位，只要你有心啊。我们感谢主，贵教会有有名的黄长老，还有冯牧师，他刚来啊，还有其他，对不起，我不认识你们哈，没有举你们名。其实每一位都重要啊，上帝不是只用哪一个人啊，当然用彼得，当然用约翰，当然用保罗，用巴拿巴，但建立安提阿教会的人就是一般基督徒，只要你有心，神就要用你。这个教会以后一直发展，等一下我再讲内容。到了一世纪末，成为基督教第二个中心啊，初代教会到了公元二世纪以后，五大中心，第一大中心是耶路撒冷，几万人呐、啊。但是到了公元七十年，罗马太子提多烧毁了圣殿，赶出犹太人，那基督徒也都跑掉了，离开各地啊。以后基督徒到了安提阿很多，变成教会第二大中心了，发展很重要。以后安提阿变成了东部整个地区啊，包括叙利亚、巴勒斯坦、阿拉伯、米索波大米这一带的一个中心教会啊。一世纪末很有名的主教叫做伊格拿丢，他写了很多书啊。他后来罗马皇帝看这个人影响力太大，一定要追杀他，以后把伊格拿丢从安提阿押解到罗马。他一路走一路写信，留下很多书信啊。你们可以找教会历史里面早期教父的书信，伊格拿丢书信啊，他那个时候也写信给哥林多教会。很可惜啊，哥林多教会到了公元一百一十多年还在嫉妒纷争。保罗在公元五十几年写信给哥林多教会，责备他们嫉妒纷争结党。伊格拿丢到了公元，他是传说受难是一百一十七年在罗马。到了那个阶段还在纷争，不过他就写信劝告他们要改变啊。那所以伊格拿丢是初代教会非常重要的领袖，那安提阿教会就是影响那一代的五大中心之一。那据传说，保罗在罗马为主殉道了，彼得为主殉道了，他们很重要的年轻同工就是马可，刚才保罗带出来这个马可，就来到了亚历山大，来开荒布道建立教会。所以亚历山大以后成为教会很重要的一个中心啊。但是最后了啊，因为安提阿之后是以弗所，以弗所之后是罗马，罗马之后就是亚历山大，这五大中心。那么亚历山大教会产生一个解经上面的学派，亚历山大是非常受希腊文化影响的地方啊。那希腊文化里面解释经典的方法用寓意法，为什么用寓意法？因为希腊人受荷马史诗大约一千多年的影响。那么罗马史诗到了公元前六百年就被哲学家否定了，那么哲学家否定之后，百姓没有否定啊，那一些平民百姓对于神话故事还非常的喜好，所以哲学家们想出用寓意的方法 allegory， 把里面变成字面的意思不管它，背后的伦理道德教训，背后的一些意义讲出来，这个叫做寓意解经法。而这一种就影响亚历山大教会，所以亚历山大教会变成了寓意解经的中心啊。那为什么讲这个？ 因为安提阿教会正好相反啊，安提阿教会在巴拿巴保罗教导之下，以后传统下来到一个拿丢，传统下去的解经方法也是今天正统教会所接受的，按着字义啊，到底这一个字本身什么含义，按着文法应该的文法结构，按着上下文来解经。各位知道你去念释经学，这是入门，这就是最基本的原则啊。可是亚历山大学派认为字义那只是小学生的理解啊，你要能够到大学生研究所的程度，从字义讲出它的寓意。我没有时间多举例给你们哈，或者举一个简单例子吧。各位都记得好撒玛利亚人故事吧？都记得。那个故事按字义去看的话，太简单了嘛，太简单了，就是这么一个故事啊。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然后从在路上被强盗打得半死，没有人管他，祭司不管，利未人不管，都走了啊。那最后来了一个撒玛利亚人，我们给他叫什么撒玛利亚人啊？好，他真的有心好心嘛，他去给他抹上油涂，抹上酒，然后想办法给他扶上牲口，带到店里面去啊，然后把几个钱交给这个店主，好好照顾他，他去做生意去了。我回来啊，如果钱不够再还你。那么这个问题是答耶稣讲这个比喻啊，是回答那个律法师的问题嘛？谁是我的邻舍呢？啊，那就是看见真正有需要的人。有困难的人，那就是你的邻舍了，他也是你的邻舍啊。这么简单字面的意义来看的话，那如果这样解释圣经，请问你是小学生还是研究生呢？你们不答是吧？你们都是博士生了哈，哇！但是这是基本的解经，字义文法上下文去讲它，这是安提阿教会所主张的。但是亚历山大教会说这太幼稚了吧哈，那里面太多玄奥的你们都没讲出来啊，所以他可以把这个故事从创世纪讲起，一直讲到什么书啊，启示录，答对了哈。没有这个本事你就没有学问的，那光小学讲有什么意思？怎么讲创世纪就讲了。那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这个下代表堕落嘛，那你这不上就是代表这个灵性成长，下是堕落，那耶路撒冷代表上帝同在的地方啊，耶利哥代表世界啊，代表罪恶魔鬼的地方。那么这个上帝美好的境界你不待，你要堕落到那世界里面去，所以那一个人代表什么人呢？ 啊代表什么人？代表亚当嘛，你搞不清楚啊。亚当在伊甸园这么好，他不要做，他非要背逆神去跟魔鬼打交道嘛。啊，那魔鬼是对他好对他不好啊？魔鬼按照那个比喻，谁是魔鬼在里面呢？那强盗嘛，对不对哈？那强盗就把他打得什么？哇！所以亚当夏娃就惨了嘛，赶出伊甸园，罪恶还辖制了，所以堕落，他离开神堕落，然后下耶利哥。那么祭司也好，利未人也好啊，通通代表地上的律法，地上的宗教礼仪。都不能救人。好撒玛利亚人代表谁啊？主耶稣来了啊，主耶稣用酒给他消毒，用油给他安慰，这就是油，就是啊这个消毒的嘛，医治的功能，油医治，然后医治好了就把这个人带到教会去，教会啊不是啊， 带到殿里面去。我说把你，请问这个殿代表什么？那个殿主是谁啊？殿主交给殿主嘛。啊，对，冯牧师，那还有黄长老哈、啊。然后给他两个小钱，啊，两个钱，两个钱代表什么？好、啊，代不是、啊、代表旧约跟新约啊，让你好好去喂养啊啊。那么如果钱不够了，什么时候还你啊？那主再来就到了圣经哪一本了？请问这是小学生还是研究生啊？啊，博士后。哎，我讲的不是笑话哈、啊。初代教会就是这样子，亚历山大学派影响整个基督教，一直到马丁路德改教。因为天主教所接受的解经法就是寓意法解经，整个中世纪，那么马丁路德回到强调字义解经，强调文法上下文。因为中世纪的时候，一般百姓不认识字的嘛，没有印刷术的，圣经是用手抄的，只有那一些有学问的人，只有那一些在修道院里的人，只有那一些被封为圣职的人才准讲道的，其他人不许讲道的，不许随便读圣经，圣经都没有嘛。为什么约翰胡斯会被天主教定罪杀死烧死啊？就是因为他去翻译圣经，他要大家都读圣经。当时天主教都是以拉丁文，那一些神父也好，祭主教都用拉丁文读圣经，讲拉丁文的圣经，很多百姓根本听不懂啊，在那边就是去礼仪而已了。所以教会就变成了一种礼仪化体制化，主教祭司神父讲什么听什么了，做什么啊。那么到马丁路德啊，他继承了约翰胡斯这一种一定要翻译圣经。请问马丁路德翻译了什么圣经呢？啊，德文圣经是他翻译的哈，把德文也普及化，德国人通通会看圣经了。以后改教运动是在德国，在瑞士用德文地方特别兴旺了。那这一个啊，我讲这么多的意思，这个很重要的影响力，请问是哪一个教会传下来的？安提阿教会啊，所以安提阿教会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影响力产生很多有名的主教啊。最有名的一个，我不谈其他的，最有名的一个叫做金口约翰，听过这个名字没有？ John Chrysostom 啊，金口约翰，因为他非常会讲道，非常会解经，讲出来字字珠玑啊，跟都像黄金那么宝贵，所以他一开口，那就大家都注意听了。以后给他一个外号，叫做什么口约翰了、啊？这个金口一开，那就是家言流传了、啊。这个是安提阿人，安提阿的同工。安提阿的主教后来被大家尊重，邀请到君士坦丁堡做主教。君士坦丁堡就是罗马皇帝康斯坦丁把国都迁到康斯坦丁堡，所以他是啊，在那个时候公元400年最有名的主教，已经是教会历史后中期了哈。公元400年最有名的东正教的主教，那就是金口约翰。他到现在去读他的文章，他的书籍讲章的一些描写，800多份呢，很多很多人非常喜欢。好，讲这么多，我主要就是说这教会蒙上帝赐福啊，从开始就蒙神赐福。而我再说一遍，请你们回答，建造教会开始的时候是有名的传道人还是无名的基督徒？请回答。无名基督徒在哪里？ 在这里感谢主啊！哦，你们请，你们有名没名啊？哦，当然有名字没错哈、啊，你的名字还不够响亮，不像保罗啊、巴拿巴、彼得，那就是很有响亮的名称。你们都有名字，但是呢，没有出名就是了。没有出名，上帝看不看重？要不要侍奉？上帝用不用？感谢主。好了，现在要进入正题了哈，讲半天还是引言呢、啊。好了，我赶快讲哈。好，这个哎，刚刚讲了，教会成立，增长都讲了，现在要讲正题了，这本论。教会成长有个秘诀的，啊，这个秘诀我刚才叫你们同声念了一遍啊，秘诀三个字，三个字，请你们现在猜一猜，哪三个字？感谢主啊，主同在啊，这就是教会成长的秘诀。虽然等一下我要讲很多四个重点给你们哈、啊，但是最基本的秘诀就这四个字嘛。为什么教会不断的兴旺？为什么教会不断的增长？主与他们同在。好，其实上帝的工作都是上帝成全的，我们只不过是器皿，当主在器皿中彰显神莫大的能力，不是出于自己，乃是出于神，这是保罗讲的。我们只要肯成为很合用的器皿，主乐意同在，圣工就会成全。这是从旧约开始就是如此。各位想一想，出埃及两三百万犹太人，从埃及然后到旷野，然后到迦南，上帝使用摩西，但是是靠摩西还是靠上帝自己啊？完全上帝做的吧。摩西很有学问，很有本事，但是法老根本不听他的，不听他的。上帝给摩西一根杖，其实是和过去看羊的杖，丢在地上变成蛇，再拿起来变成杖，然后变成神的杖。神说这根杖你拿着，好行神迹，代表神的同在。下面故事我不要讲了，就是这一根杖，上帝的同在，太阳不发光，尼罗河青蛙跳上来，尼罗河变成血啊，那到最后红海分两半，再一批合起来，打在磐石，泉水涌出来。上帝的工作就是因为主同在。约书亚带领百姓过约旦河，又分两半，然后耶利哥城墙倒塌，主同在嘛。然后迦南地七族能够被打败，都是上帝工作。我不能多讲太多了哈，讲太多，但是记住啊，若上帝不同在就很悲惨。耶利哥大城倒塌，然后接下来亚干去打爱城，考你们，打赢了还是打输了？小小的爱城啊，为什么打输了？答案，主不同在了吧。亚干贪爱那个钱财，背逆了神啊。弟兄姐妹，还有太多历史故事我不能讲，没有时间讲了啊。上帝的工作上帝成全，上帝的同在会带来上帝的能力，上帝的工作当然借着人。那么如果器皿合用，上帝就借着器皿成全。上帝看到这个器皿不合用，他去找别的合用器皿，总有合用器皿让上帝找到，上帝工作就要成全。你不合上帝用，是你受了损失，你失去了福分啊！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姊妹，有名没有名，出名不出名不重要，能不能合于上帝的使用最重要。那我现在就要简单说一下了，为什么上帝与安提阿教会同在？这几个理由讲出来，各位去思考。第一个理由， 就是他们满有福音的热忱，每一个弟兄姊妹满有传福音、为福音摆上的热忱。这个我很简单一两句话交代过去。他们是逃难的人呢，工作还没着落，房子还没买，还没盖好，可能先租一个地方住，先借个地方住，或者先弄个很简单地方住，工作在努力，或者是应征，或者是帮先打工。逃难这么不安定，照理说应该先顾自己的家，还是先顾神的家？请各位回答。先顾自己家是正常的，先顾神的家是什么？是反常的。那么安提阿弟兄姊妹正常还是反常？为什么反常？福音的热忱。为什么福音的热忱呢？因为斯提凡刚刚被打死，很多人一定在场。斯提凡被打死的时候，他说我看见天开了，那荣耀的人子向斯提凡显现，他在那边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主耶稣基督这一位死里复活荣耀的主回到圣父的右边，主耶稣基督掌管天地万有，所以那天开的异象，荣耀的人子啊！如果你心里常常能够知道主耶稣在荣耀中，主耶稣统管宇宙万有，圣父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交在圣子的手中，虽然圣子本来就与圣父圣灵三位一体的神一同管理万有创造万有，可是现在圣父把一切交给圣子管，你心里有这个意象吗？主耶稣在荣耀的宝座统管万有，如果有的话，不要忘记主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干什么？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所以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荣耀的主在宝座上，他还在继续呼喊你们刚才唱的歌，谁肯为我们去呢？那请各位回答四个字啊，哪四个字？因为跟你们唱了半天了嘛，除非你们是假的哈，唱来唱去，我在这里，主啊，我在这里。当然不一定都做牧师、做宣教师啊。上帝用我们在每一个不同的岗位、每一个不同的地方，都做传讲耶稣福音的人。我最后再讲这一面啊，各位亲爱弟兄姊妹，主在荣耀宝座。不过下面还有两句话非常重要。斯提凡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这是使徒行传第七章，我们没有念哈。斯提凡在异象中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因为他们正试图打他嘛，他快死了。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这就是感动保罗很要紧的一句话。昨天我们讲过，保罗为犹太人祷告，自己咒诅一基督分离都愿意。我相信保罗一定记住斯提凡这一句话。保罗是参与打死斯提凡的。斯提凡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我说了，这个正好反映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讲的第一句话：“父啊，干什么？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知道。”所以主耶稣在荣耀异象向斯提凡显现，斯提凡一定就想到十字架的救恩，十字架的大爱，主耶稣这样饶恕他，他就完全饶恕打死他的人，也饶恕保罗在内。但是下面这一句话里还有一个意思啊，如果人没有听到福音，或者人拒绝福音，那很危险的。 因为将来罪要归于他们了。主耶稣不但是荣耀舍命的人子，也是将来审判的人子。那没有接受，不肯接受福音，要受到罪归于他们的这种情况啊，为什么他们一直有福音的热忱？我想这个意象藏在心中。讲个简单的例子，公元1865年，这一年很重要，请问哪一年？1865，不要一讲马上就忘。为什么重要？两个世界上非常重要的宣教机构都在这一年成立。第一个我不多讲的，但是提出来，戴德森1865年创办什么会？内地会。这个我今天不讲啊。同年，英国另外一位很有名的基督徒叫做威廉·布斯，哪一位知道他在那一年创办了什么会？救世军，听过没有啊？ Salvation Army。 不过今天啊，他们都是在圣诞节在百货公司门口摇铃，要你捐钱去救济贫穷。当初不是的，他们真的是为福音热忱，到处传福音，与军队的制度啊，军阶来下命令要大家传福音的救世军啊。创办人这一位威廉·布斯，他讲了一个比喻，他说：“基督徒们呐，我真盼望你们看到一个异象。什么异象？有一根不会断的绳子在地狱上空飘荡，而绳子上就是你能够绑在上面。只要地狱上空飘荡几分钟再回来，你一定会听到这样的声音，那个财主在阴间火焰中极其痛苦，呼喊亚伯拉罕，我主啊，请你打发拉撒路指头沾一点水凉凉我的舌头，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他说如果你这样子回来，你一定参加救世军嘛。亲爱弟兄姊妹，你有异象吗？人子的异象，他是荣耀的人子，他是十架舍命的人子，他是将来审判的人子。当福音的热忱在你心里，你愿意参与每一各种你可能的福音事工里面，主耶稣的应许要应验，所以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下面大家一起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愿主赐福。我知道福音教会很有福音的负担，我最后再讲这一点好了。你们职堂在职堂想办法把福音带给很多很多社区里的人。现在讲第二点，第二点呢、是真道的成长。神的真道在教会中不断成长。你怎么知道真道成长？我很单讲几个就好了。他们是司提反的好朋友啊。司提反对圣经熟还是不熟？请回答。怎么知道熟？哎，答对。讲道，使徒行传第7章记他的讲道啊，他真的从启示录讲起，一直讲到哪一章圣经呢、不是启示录哈，那时候还没有启示录哈，一直讲到旧约尼希米记啊，你需要好好读啊，那里面资料很丰富啊，亚伯拉罕怎么样，这个怎么样，那个怎么样，一直讲到尼希米记，所以圣经很熟啊。那么他圣经这么熟，他的好朋友啊，耳熏目染，圣经也熟啊，所以巴拿巴一到他们中间，哎呀，真是看见神的恩啊，劝勉他们立定心志，很久靠主啊。巴拿巴讲道讲道，发现 啊，巴拿巴很会讲道的，他使徒给他取名叫巴拿巴，他本来不叫巴拿巴的嘛，他是利未人，生长在居比路塞浦路斯，他是啊很会劝勉人，所以使徒们取外号叫巴拿巴，本来叫约瑟啊。那巴拿巴什么意思？就是拿巴之子，希伯来文的巴就是儿子啊。拿巴是先知，有名的先知，所以先知之子很会讲话，很会劝勉人，叫巴拿巴。巴拿巴讲道讲道，发现哎呦，下面听到水准很高哎，哇，跟你们差不多哈。那怎么办呢？讲道讲道这么高的水准，所以要另请高手来帮忙。结果请了谁来？保罗啊，保罗真的是很有恩赐啊，他从小受最好的教育啊，那他是哈佛大学里面的高材生呢，他老师叫什么名字啊？加百列？没有啊，加百列是天使长哈，加马列，对了哈，这个差一个字差很远了。那加马列是很厉害的，他是这个西里学派法利赛党里面最有名的老师，最高级的老师，那教高级班的学生，所以保罗是高级班的学生。请问保罗是高级班学生第几名毕业？第一名。你怎么知道第一名？乱给他封也不行哈，这是保罗自己讲的，他在腓立比书讲的嘛，他说我在我同辈中间我是最长进的嘛，加拉太书讲没有人，那同辈就是同班同学了，加马列门下第一名学生，所以非常有学问，懂得旧约精通。那么上帝又给他特别恩典，耶稣给他显现啊，我们做传道人啊，最盼望主耶稣亲自显现一下。冯牧师啊，喜不喜欢？
喜欢，
我也喜欢啊。啊，可惜啊，我都传道快60年了，主耶稣没有亲自向着肉身显现啊。当然，心灵里面沟通是一直不断了。那保罗是主耶稣给他显现的，喊他的名字，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虽然是骂他啊，可是给喊一喊都好了。哇，主保罗，然后主耶稣还以后给他不但是眼睛瞎又看见，以后提到三层天了，听到隐秘的言语，以后回来了，诸般的恩赐啊，讲道解经神迹奇事异能什么都有，所以把保罗请来啊，这么好的老师在那边讲，然后保罗又把马可带去栽培年轻人，哦。然后又有好多传道人来，他们就很喜欢神的道，然后他们就听了道就遵行，遵行基督耶稣讲的话，他们听了领受了遵行，遵行之后又就能够活出像基督的模样。所以安提阿教会的门徒们都变成基督的，用今天的话讲，粉丝啊，懂不懂粉丝啊？都是主耶稣的粉丝。基督讲什么，我们做什么；基督怎么活，我就怎么活啊；基督怎么要求，我就怎么顺从。所以大家看来看去，哎呦，这一批人简直像基督嘛！所以门徒名字改了，改什么？答对了。那基督徒什么意思啊？就是基督 Christ 后面加个字尾 IAN， 你去查这个 IAN 很有意思的， IAN 就是从前面那个名词所衍生出来的模像，模样很像那个名词的，就是从基督衍生，从基督所制造，好像模样像基督的，所以基督徒就是像基督的人啊，这就是我们今天在做的啊，把基督显出来，活出来，这个基督徒，他们好好读圣经，生命改变，然后圣经真理非常清楚啊， 那一些犹太派的人，要他们守割礼，要他们守安息日，要他们守律法，保罗、巴拿巴和当时的同工就跟他们争辩，坚持神的真理，都是真道，非常长进。感谢赞美主，教会被神使用啊！相信你们教会在真道上也是继续不断的成长，更能够有基督的模样活出来。第三点，第三点就是相爱的增长，爱心增长，这个从很多面看出来啊。我第一点说，他们接纳保罗，这是个极大的爱心。保罗去别的教会都比较方便，就是去安提阿教会不方便。为什么？安提阿教会里主要同工都是斯提凡的好朋友啊。那一天保罗，大家把衣裳脱了放在保罗脚前，保罗是个见证人的，参与在打死斯提凡啊。他们说：“哎，你还来讲道啊？当时为什么打死斯提凡？”所以保罗去别地方讲道比较方便，就是去安提阿不方便。可是安提阿弟兄姊妹真有完全饶恕的心，知道他改变了，知道耶稣拯救了他，耶稣改变了他，既然主耶稣都饶恕他，差遣他，使用他，为什么我们不能呢？所以就请保罗来，不但请来领一次退休会啊，住了多久？至少住了一年了，以后常常回去，然后打发保罗、巴拿巴去传道，不但为他们祷告，还要经济支持他们。所以保罗每一次旅行报道都回来报告他到处讲道的情况。安提阿一直支持保罗，这是一个极大的爱心。那再来别的啊，他们同工之间相处非常美好，这个是太难得。为什么难得？因为里面有的学问很大，有的学问很小，有的是白种人，有的是黑种人啊，有的是守律法的，有的是不必守律法的，不要求守律法的，有的是恩赐很大的，有的是恩赐很小的。所以巴拿巴、保罗，以后雅加布，还有马可，还有西面，西面是黑人，称为尼杰的西面，还有路球，路球是古利曼人，是埃及那一边的啊，比利亚那一带的。然后有马念，马念是跟西律同样的，是贵族。这么多不同的背景、学问、恩赐、美好同工，这是爱心的充满。教会如果同工好好相爱，彼此配搭，弟兄姊妹问题就很少啊。一般教会的困难就是同工的困难，同工的问题。好，我就简单说啊，因为没有时间讲太深入太多了。那么这个之外，安提阿教会是很特别的，犹太人外邦人真的合一，他们同桌吃饭呢，这个在犹太人看起来大逆不道啊。耶路撒冷教会不这样做的，所以彼得从耶路撒冷来到安提亚，怎么在一起吃饭呢？哈，这不就违背我们犹太人规矩了吗？所以彼得就分开吃饭，而巴拿巴跟着去，保罗站起来当众责备彼得，哎，你这样做破坏了福音真理，因信称义的真理。那彼得后来也接纳这个指责啊。所以安提阿教会里面真的是弟兄姊妹和睦同居，彼此相爱。那再来一个很大的一个见证，一听到耶路撒冷有饥荒，请问如果你们听到亚特兰大教会有饥荒，请问你们干什么？祷告啊，光祷告啊。安提阿教会不但祷告啊，然后干什么？捐钱，钱拿出来，舍不得口袋。祷告谁都会嘛，哈，你天天祷告好了。但是安提阿教会就把钱掏出来了，这就是爱心了。 啊，他们捐钱，然后托巴拿巴、保罗送去耶路撒冷，交给当地的长老们。上帝赐福，当真正爱心、爱神、爱人、爱教会，上帝怎么会不赐福呢？一定赐福，所以相爱越来越成长。本来想讲一个故事见证，没时间讲了哈。不过那个故事是真的事情，好了，不讲了。好了，我本来想今天最后留个好印象给你们的，看样子没有希望了哈。这个故事是真的啊，前不久，前这个差不多啊几个一两个礼拜前吧，我女儿她住在洛杉矶郊外哈，她就来看我们了。哎呀，好久不见面，因为这个 pandemic 哈，哪里都不方便见面，好高兴他们就来了。然后呢，很高兴看到女儿啊，我女儿跟我非常好，不过跟她妈妈更好，跟师母了更好。那我当然不会嫉妒他们了啊。我们在一起，我就想起我女儿小的时候，大概五六岁的一个故事，永远不会忘记。他小的时候啊，我们都给他零用钱嘛，啊，然后给他铜板啊小钱，跟他说了，教他功课，你有十块钱的时候，一块钱分出来，逐日学带去奉献，啊，你有100块，一定10块分出来，啊，十分之一奉献给神。从小教他了，他就这样做哈，啊，铺满小铺满。有一次妈妈生日啊，他跑来说爸爸。我要买礼物送给妈妈，我说哎呦太好了哈，啊，我就很高兴，我说好吧，带你去买。我说你有多少钱啊？他就把小铺满拿来，通通打开，哇，里面没多少钱嘛，给他都是小钱嘛。我就那时候在台湾啊，我就带台湾，各位知道那个百货公司都是高楼嘛，有的到十几层啊，然后里面一定有一层都是儿童游乐室，各种儿童的玩具，我们常常带女儿去玩儿童游乐室，所以她百货公司很熟。去了之后啊，百货公司这个地下室啊，都是最便宜的东西，啊，平常可以随便很自由买到的。所以我就一起我说女儿走吧，我们到地下室去。她说爸爸不要去地下室，那都是坏东西哈，那个没什么好东西啊，我要到二楼。我说你到二楼，二楼是比较女士们的化妆品的，很贵的，你去那边不行，我带你去地下室。他说不要不要，要去二楼。我说女儿你钱不够啊，你去了干什么？他说钱不够你出嘛。我给他感动了，我就带他到二楼，然后他知道妈妈喜欢什么化妆品，买那个很贵的化妆品啊。哎呀没办法，他那个小铺买没多少钱，以后自己掏钱给他买了包装好的礼物带回去，我永远不会忘记。哎呀师母啊，把他抱起来东亲西亲了，啊，哎呦乖女儿，就送我这么好的礼物，他也不问一下你钱哪里来的话。好，过一下子啊，我太太跟我说了，走我们去百货公司。我刚回来还去干什么？他说你女儿这么乖呀，我要买个更好礼物送给他。这下惨了，又要掏钱了，对吧？那我只好去了啊，真的买了好的礼物，他喜欢的送给他。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事情，女儿一点点小心意，父母亲高兴的真是给他更好的。现在考你们，请问天上的父有钱还是没钱呢？多还是少啊？千山的牛，万山的羊，地上的钻石黄金都是他的嘛。你对神有心吗？我听说现在职堂出来叫 carry 是不是啊？好像你们还没有礼拜堂嘛，借人家地方用对不对？好在那个地方给你们早上用啊，不然都要下午聚会。不但 carry 教会弟兄姊妹，你们母堂弟兄姊妹，请问舍不舍得拿钱出来？舍不舍得？ 你们都不讲话啊。我再一次说哈，神看我们的心不是多少，你真正能够有那自己力量所能及的，为神的工作，为福音的工作，神一定纪念你的。上尖下流，连摇带按，让我们无处可容啊！你经验过没有啊，亲爱弟兄姊妹？这个不是圣经话而已，去实现，去经历，你会感谢赞美主啊！真是奇妙，上帝的作为远超过我们所能所想的。现在讲最后一点了，最后一点。教会事工就不断拓展，本来像说希伯来话的犹太人讲道，这个叫做同种同文化，然后像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叫做同种异文化，然后像说希腊话的希腊人，这叫做异种近文化，然后像说各种话的各种人，这叫做异种异文化，这宣教工作都包在内了。事工就不断拓展，从安提阿基督教第二中心，保罗他们就把福音传遍整个地中海沿岸啊，以后建立加拉太教会，建立以弗所教会，建立腓立比、帖撒罗尼加、哥林多，各地的教会都建立起来。但是里面很要紧的，神要建立各地教会，神要让工人能够产生出来。神的工作是神做，神要借着和他用的工人，要借着甘心乐意，不一定是大有学问，不一定是大有恩赐，不一定大有才干，但是大有真心乐意。就像你们唱的歌，当神问谁肯为我们去呢，不是谁能为我们，当你肯的时候神就能。谁肯为我们去呢？再用三分钟再讲一个故事我就要结束了。到中国传福音更正教第一个宣教士叫做马里逊 Robert Morrison， 非常有名的啊。他25岁从英国要坐东印度公司的帆船来到澳门，来到广州传福音，但是东印度公司不接待，不带他走。为什么不带他走？因为那个时候清政府是禁教的阶段，从康熙末年一直到嘉庆还在禁教啊。公元1807年是嘉庆皇帝，凡是到国内宣扬外国宗教的，带头者斩，跟从者充军，这是清朝的命令，所以都不敢进到那里传教。马里逊来了，大胆来传福音。当然那个时候澳门是葡萄牙占领的，那么香港是英国占领的。那个时候好了，马里逊不让坐船怎么办？他就从伦敦想办法坐船到纽约，到美国纽约。美国那个时候那个帆船轮船不是东印度公司，他们就比较大胆，他说好带你去。不过那个船长知道马里逊之后就跟他讲一句话，说马里逊啊，你一个25岁的年轻人，你以为你能够改变这个历史悠久的这样广大的中国吗？马里逊马上回答说，我不能，我绝对不能，我只是肯去啊，但是我相信打发我去的上帝他一定能，我不能，神能。这是马里逊的一个名言，这一句话现在过了200多年了， 真的应验在我们中间了。我们今天整个华人世界，大陆、台湾、海外、美国加起来啊，基督徒真的上亿了吗？有人说光大陆就已经到了上亿了，这个我不是那么清楚啊，可能佛牧师比我清楚。这么多基督徒哪里来的？不是人能呐，只有神能。但是人要有一个字叫做什么？肯呐、啊，谁肯为我们去呢？这是神的声音，到今天还在发，而你们已经大胆地唱了，我在这里，感谢赞美主。我真希望教会不但在 carry 职堂，将来你们两个教会都兴旺之后，旁边还有什么城我不晓得，我相信你们有这个心的，在职堂，然后再增加，甚至到了南卡，甚至侵犯我们的亚特兰大，欢迎你们来啊！因为亚特兰大有差不多150,000华人呢，比你们多太多了啊！教会没有十几个而已，小小的。然后在整个的美国去宣教，派人出去，然后到世界各地啊。不过神在等和他用的工人，我不要做全体的呼召，我要你自己心里向神说。我也希望教会，我以前在若哥教会成立一个提摩太团契，就是专门邀请寻求神的旨意愿意做专心传道的弟兄姊妹，你先参加提摩太团契啊，带领他们明白圣经真理，明白神的呼召，不是人的呼召，人的呼召人负责，神的呼召神负责。若哥教会我在那边做主任牧师15年，后来2年在那边荣誉牧师17年，20几对的弟兄姊妹，他们被神呼召到处做传道人，这是真的，你们可以去问若哥教会的同工们。以后我到亚特兰大教会，他们已经有一个提摩太团契，那个是一般的团契，按圣经取名的了啊，这个叫马太团契，那个马可、路加，圣经名排了，排了提摩太被排去了。后来我就成立一个叫撒母耳团契，不管撒母耳、提摩太都是预备做神工作的啊。我做了4年我就退休了嘛，年纪太大了，不能再做了啊。至少3对夫妻专心已经传道了，1对受完神学训练，现在回到母堂做传道人，另外1对今年年底神学院 MD 毕业，也要回到教会做传道人。那另外一位还在受训中，另外还有很多在寻求中。我希望教会有一个撒母耳团契或者提麦代团契，带领这一些有心的人。当你有心的啊，比方说吧，我就托佛牧师你要负责啊，然后哪一位有心的向佛牧师报告说有心寻求，他可以帮助你带领你祷告，慢慢3、4位、4、5位、5、6位、7、8位、90位就变成撒母耳团契、提摩太团契，可以1个月见面一次，就是分享祷告，或者2个月见面一次都可以，长期理解神的引导，确实神的呼召，神的工人就会产生出来。神工作他自己做成的，借助他合用的工人，向安提阿教会，愿神赐福福音教会。我们祷告，各位心中自己默默祷告，无论你现在在职业中，你也求主用你在你的职场成为他所呼召在那个职场的传道同工。如果你真的有心寻求，你也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请主 在他的时候，在他的安排下差遣你。你若真的如此，你可以私下去找冯牧师，请他引导你，帮助你。等这样的人多起来，也真盼望有一个预备的团契，他并不是参加这个团契一定做传道人，乃是寻求神的引领。亲爱天父，感谢你，2000年前已经建造安提阿教会，做众教会的模范，恳求你继续在福音教会里面做那奇妙的大功，至终让你的荣耀被彰显，你的福音被广传，你的教会得建立。你知道哪些人你亲自感动，亲自引领，愿主美善的旨意成就在福音教会。恭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